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的刘继尧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茶呢？我就几乎日日喝茶，喝茶已经成为我的日常生活习惯之一。古代有所谓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茶成为日常的生活用品，从宋代开始已经有一段悠久的历史了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以下的问题呢？茶怎样在中国流动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习惯？中国的茶文化怎样传播到亚洲不同的地方？另外，如果从世界史的角度出发，中国茶文化有什么意义呢？以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从这本书找到一个理解的脉络。今天我会为大家介绍梅惠行、郝也伦著、高文海、徐文堪翻译茶的真实历史。关于茶在中国的流动，中国的茶树的自然分布，在远古的时代主要是在中国的西南地区。茶的使用方式最早的时候是咀嚼，神农传说就是这个使用方式的呈现。时至今日，还有部分的少数民族保留咀嚼茶叶的风俗习惯。后来秦国吞并西南地区，于是茶开始从西南流动到中国不同的地方。两汉三国的时候，张邑、广雅记载当时荆州、巴蜀饮茶的风俗，先敲茶饼，将茶饼捣成粉末放入器皿之中，加上葱、姜、骨皮一起煮。陈寿《三国志》记载东吴孙豪以茶代酒的著名故事。两汉三国的文献呈现茶沿著长江流域从西南到东部，在中国南方地区的散布。后来隋代建设贯通南北的运河，茶叶从南方随著运河流动到北方。从先秦到隋代，为中国茶文化的开展奠定相当重要的基础。我们中国的茶圣陆羽的著作《茶经》详细说明煮茶的方法，类似今日的使用手册的概念。茶因为陆羽的《茶经》登上大雅之堂，开启风靡中国的茶文化。中国的茶文化不是一成不变、铁板一块，而是存在变化。至于茶叶在亚洲的流动，离不开人和贸易。唐代的时候，日本僧人醉情空海跟随日本的遣唐使来到中国学习佛法，同时将唐代饮茶的方式带回日本。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，醉情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，开启日本种茶的历史。宋代荣西禅师将宋代的饮茶方式点茶带回日本，同时又撰写《喝茶养生记》，逐渐形成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茶道，所谓茶禅一味。茶在中国流动以后，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，通过陆路、海路的贸易流动到不同的地方，例如唐宋时代东到日本、韩国，西到吐蕃、尼泊尔，甚至波斯的阿拉伯世界。至于茶叶在世界的流动，葡萄牙、荷兰、英国商人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。1607年，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将茶叶从澳门运到爪哇，这个是历史上首次记载运送茶叶的欧洲商船。之后葡萄牙、英国的加入加速了欧亚的茶叶运输往还，欧洲对茶叶的需求逐渐增加，尤其英国出现贸易赤字、白银外流的情况，最终引发改变近代中国的战争——鸦片战争。中国的茶叶在世界流通，不同的地方出现不同享用茶叶的方式，这类材料被作者关注。例如早期的英国在某个城镇，除了饮用茶汤之外，还会将茶渣加上牛油、盐食用， 部分地方是不喝茶汤的，只是吃煮过的茶叶。现在在整个地球比起过去，有更多的产茶区，更现代化的加工，以及遍布全球的大品牌，茶叶成为全球的风俗，中国茶依然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除了茶文化，本书涉及的范畴是相当多的，例如茶的买卖制度。作者注意到宋代所有茶叶的买卖是由朝廷主持，茶商需要有茶人，类似我们今日的特许经营的概念，才可以贩卖茶叶。另外，茶叶的买卖在不同的地方引发不同的历史事件。本书涉及的时间和空间相当广阔，时间上从古代到当代，空间上除了中国，还会涉及不同国家、地区。作者通过茶将古今的时间、中外的空间加以连结，时间和空间的交织，为读者叙述一幅全球的茶叶史图像。我相信对茶文化有兴趣的读者一定会喜欢这本书《茶的真实历史》。